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3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目前是华尔街影响力最大的银行家之一。他昨天谈了一个让市场感到很震惊的观点，今天仍然在美国舆论当中发酵。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的总裁杰米·戴蒙预测美国财政混乱将导致债券市场的崩溃。那么相信网友们都知道，一旦美国债券市场崩溃，那也就意味着美元的崩溃，也就美元的霸主地位啊就会丧失。而这个观点呢，在美国经济学界，在华尔街一直有人讲这个观点。为什么戴蒙的这一番话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呢？就往往啊，很多人都在讲一个观点，有些人讲了之后呢没有反应，但是从某些人嘴里说出来呢，这个反响就非常巨大。这个不完全是因为发言者的身份的差别，权威影响力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他的道理。华尔街日报今天是这么报道的，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杰米·戴蒙向市场发出了可怕的警告。他预测，除非美国采取措施解决不断上升的国家债务问题，否则将出现危机。戴蒙在加州里根国家经济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你会看到债券市场出现崩塌，这将会发生。这个报道接下来这样描述的，一旦川普总统支持的税收法案成为法律，美国本已不稳定的财政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债券市场对此感到不安。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措施将使十年内预计预算赤字增加27000亿美元，这将使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雪上加霜。戴蒙指出，2020年初新冠疫情导致债券市场陷入混乱，直到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恢复了正常的交易并刺激了经济。他肯定这个2020年初美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但他接着有一个大转折，他说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就做得过火了。实际上戴蒙这个话为什么能够引起共鸣呢？是因为之前美国舆论呢，并没有认真对待在应对疫情过程当中，拜登政府借助疫情塞进了过多的民主党的一些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些开支，包括什么气候变化，什么进步主义。但是拜登执政期间的无端的天量的这样一种财政的支出，它也是两党交易的结果。那么这次戴蒙他来紧急呼吁这个事儿，他本身是一个忠诚民主党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声讨拜登政府，他的目的呢还是想阻止啊川普大而美的这个预算法案的通过。戴蒙接下来说，如果不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将面临被清算。我告诉我的监管者，这将会发生，你会感到恐慌，我只是不知道是6个月内还是6年之内，它就会演变成一场危机。戴蒙是华尔街任职时间最长的执行长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健康状况做出令人警醒的预测。戴蒙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40年后我们不能拥有卓越的军事实力和卓越的经济实力，我们就不会成为储备货币。人们告诉我，我们非常有韧性，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次不同了，这次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迅速行动。戴蒙承认中国是川普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一个潜在对手，但他说，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能否齐心协力，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不能管理好我们自己。 LT 对这个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美国舆论呢，对两党互相指责乱花钱增加美国的债务，但是两党呢又都在增加新的债务，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债务能否控制住，美国舆论是有一定的麻木的，因为说了没有用。但是戴蒙呢，作为华尔街的顶级大佬，他提出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你们可以旁观，你们可以麻木不仁，但是他提出一个让华尔街要做噩梦的预测，他说弄不好6个月之后或者6年之后，美国的债券就会崩塌，那么债券崩塌，股市肯定要崩塌，美元也崩塌，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谁都是坐不住的，大家都不安全了。所以说在美国舆论对美国债务失控麻木的时候，戴蒙呢，他指出一个与整个华尔街休戚相关的债券要崩塌，借助这样一个举例例证来说明债务失控的危害性，这个才引起了 华尔街广泛的这个关注。所以这个有时候要解决问题，或者是有时候要在舆论上引起反响，还是要找好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尽管靠戴蒙这一次呼吁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会敦促各方面来更加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理解这个问题难度就大一点。因为在中国的宣传教育的这样一个逻辑下，戴蒙的观点是属于唱衰，或者是缺乏信心，或者不是光明论。但是这种警示之言呢，是保证美国未来强大的关键之举。所以大家要习惯呢，要接收这样一些居安思危的观点，包括我们具体的这个工作或者投资活动当中，建立这样一种风险意识是非常非常必要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六个方面，今天最新的信息，它都是聚焦一个专题或者一个主题焦点，就世界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共，或者中共在今天国际舆论当中，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分享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欧盟的这个最高外交官卡拉斯今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卡拉斯在演讲中称，欧洲视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为世界最大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当中国和俄罗斯谈到共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修改全球安全秩序时，我们都应该感到极度的担忧。哎，这个习主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现在看来呢，被西方啊注意到了或者重视到了。因为之前呢，外界舆论在理解习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更多的是侧重在说习近平呢在幻想做梦这个世界啊会变天。但是卡拉斯今天这个演讲呢， LT 感觉呢他理解的更准确了。就习近平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并不是坐在那地方等天上掉馅饼，或者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他突然成为世界霸主，而是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呢，是时和势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它包含了强烈的他要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引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才是习近平的真正含义。他并不是说现在看到天要变了啊，你们等着啊，你看马上就要变了，他并不这个意思。那么理解啊，有点自欺欺人，就你看扁习近平实际上是看扁自己。所以卡拉斯今天这个演讲看似与往常的这个观点一样，实际上他有了重大的这个改变，他对习近平呢念念有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卡拉斯今天在演讲中还指责中国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支持，他称用于对抗乌克兰的军民两用产品有 80% 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那么卡拉斯还对亚洲的这些国家他提出一个警示，他说如果你担心中国，你就应该担心俄罗斯。所以今天卡拉斯的这个演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重视，它反映了欧盟的这个领导层对世界格局变化的一种判断。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是，马克龙也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呢会议上发出了让中共很不舒服的一些观点。马克龙昨天在香格里拉国防会议上称，如果允许俄罗斯不受约束的占领乌克兰的任何部分，那么台湾会发生什么呢？那马克龙呢，他在都说一个观点，就是说你如果纵容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那么就会鼓励习近平去武力侵犯台湾。那么马克龙讲这个观点呢，他实际上传递两大含义。第一呢，在马克龙看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或者是一个主权的主体，就你俄罗斯不能够侵犯侵略乌克兰，中共也不能侵略台湾，这是他的一个潜在逻辑。第二个潜在逻辑呢，是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有所回撤，对俄罗斯有所纵容，那么马克龙就指出这样一种危害性，你这种立场回撤纵容俄罗斯，实际上给台湾带来更大的风险，中共会从这样一种回撤纵容当中，他们会增加他们铤而走险的这样一种冲动。马克龙讲这个话之后，中国当然不高兴，所以中共方面的第一反应呢，是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是不可接受的，两者性质不同，毫无可比性，并称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那么中共这个反应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LT 认为马克龙的这个观点更多是 向川普的喊话，更多是向美国喊话。第三个最新的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荷兰国防部长称中国对荷兰工业的监视活动愈演愈烈。那么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今天呢，在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啊，他演讲的主题呢也是针对中国。他说，我们在半导体行业技术领先，或者说技术先进，当然获得这些知识产权对于中国来说很有吸引力。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在年度报告中称，中国间谍将目标瞄准了荷兰半导体、航空航太和航海业，试图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那么今天演讲当中，荷兰国防部长说，他仍在继续，在我们最新的情报报告中，我们的情报机构表示，最大的网络威胁来自中国，而且我们确实发现，针对我们的大多数网络活动都来自中国。去年情况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我们只看到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这个偷东西啊，偷技术啊，这个成了公开国际外交活动当中的一种强烈抗议，所以你也能反映出来中共啊，它的国际形象中的一种不堪。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新闻呢，这也是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称中国需要克服信任赤字。这个提法呢，还是之前很少见，但是你又很容易理解，就中共没有信任赤字，那就说明他说谎话骗人呢太多了。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马尼拉最高国防官员周六表示，中国需要克服信任和信誉方面的缺陷，以修复与菲律宾的紧张的国防关系，但短期内取得任何突破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他说，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威胁，不可否认，中国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他们的武力示威越来越频繁，在西菲律宾海，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活动，但他们却扩大了活动的范围。他指的是南海。他继续说，我相信我的外交同事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与中国接触，但国防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必须克服信任和信誉方面的缺陷。他们继续进行这些活动，同时向我们兜售这样的思想，由于菲律宾与越南距离较近，而且防御能力不如越南，所以我们选择他们作为攻击目标。这是菲律宾呢认为中共制造的这样一种印象。特奥多罗表示，美国和菲律宾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威慑中国。在新加坡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后，他仍然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充满信心。第五个方面相关最新的报道，是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在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的这个主旨演讲。这个啊，在国际舆论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霍克塞斯的最新的这个演讲啊，所透露出来川普政府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了一些啊与之前就川普上任前几个月不同的一些立场，这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特别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台湾的网友啊高度关注。因为在霍克塞斯这次演讲之前，外界并不清楚川普他对台湾问题的底牌究竟什么底牌，川普怎么看待台海目前的形势，川普会不会出卖台湾与习近平做交易。就这些问题啊，不仅是在自媒体社交网络上人们呢争论不休，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寻找不到答案。因为川普他不正面讲，但是这一次霍克塞斯把这些极其敏感的问题非常直白地进行了表达。我们首先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就霍克塞斯新加坡演讲的主要内容，大家看他怎么表达的。《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霍克塞斯警告称，如果中国试图征服台湾，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在演讲中称，来自台湾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美国的目标是通过与盟友的威慑来防止战争。他说，如果威慑失败，并且我们的总司令发出号召，我们准备采取国防部最擅长的行动，进行果断的战斗并取得胜利。那么这两句话呀，就第一，如果中国呀试图征服台湾，会有灾难性结果，这是对中共最强有力的警告。因为川普政府他一直回避这个问题，川普讲的更多是，哎，我在台上他们就不敢打，但如果他们要打，习近平在中国网民看来啊，他是个二愣子，有时候有些蛮劲儿，那如果他硬要打怎么办？那么霍克塞斯代表川普政府第一次正面讲，如果要打，他会有灾难性结果，而且呢 一旦我们总司令下令，就会进行果断的战斗并取得胜利。对谁取得胜利啊？当然是对中共取得胜利。而且呢，他还讲的美国开战了，美国与中共交战的前提是与盟友一起来遏制战争，通过威慑来阻止战争。那么一旦这种威慑失败，中共不顾这种威慑，那么就是要战斗。那么霍克塞斯在演讲结束之前，他感觉可能中共可能还没有听清楚，他希望表达再直接一点。他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的：需要明确的是，共产主义中国任何试图以武力征服台湾的企图，都将为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我们不会粉饰它，中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是迫在眉睫。他最后扔了一句川普式的这个表达，他说在川普总统的督促下，共产主义中国不会入侵台湾。那么川普在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呢，他曾经说过，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他会轰炸北京。那么川普更多的时候呢，在记者追问下呢，他的表达是，我不愿意说我会怎么做，但习近平知道我会怎么做。就记者经常问他，假如习近平铤而走险要去武力攻占台湾怎么办，川普他也不愿意正面说，他就说我不愿意回答，但习近平知道我会怎么做的。那么霍克塞斯今天这种表达是川普政府第一次对台海问题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清晰立场的表达，这相信中共啊可能要重新审视他们与川普打交道的这样一种战略背景。那么在分享华尔街日报这个新闻报道之后， LT 想与网友分享啊，今天经济学人就霍克塞斯针对台湾问题的最新表述他们做的这个评论，这也是今天 LT 看到的国际舆论当中啊，对美国国防部长做出的这样一个震动国际舆论的这样一个演讲啊，他们看到了什么真实的内容或者有效的信息。这个我们有时候分享这些高水平的报告啊，可能对我们的思考啊判断可能会有些启发。经济学人今天的这个评论的标题是，美国警告称台湾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霍克塞斯说战争将为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具体的描述是这样的，直到最近美国才向紧张的亚洲盟友保证，一旦中国入侵台湾，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这句话什么含义呢？这个相信关注台湾问题的网友可能更容易理解。他这个话是讲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话，就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当拜登的面拍胸脯，我怎么不知道有一个攻台计划呢？我们哪里打算去武力侵占台湾呢？在习近平讲那个话之后，这个不久前被川普撤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布朗，他就第一时间跳出来，哎，我这个中国啊，暂时不会攻打台湾。那么从习近平访问美国，访问旧金山之后，美国军方啊就在散布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经济学人讲的，中共啊入侵台湾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就是一时半会儿来不了的。2027那个发动战争的那个计划完全是谣传，而且呢，这个战争还能避免，人家既不会打，还能避免。这个呢，从拜登政府执政的后期，拜登政府、美国国防部都是讲这个观点。那么川普上台之后第二个任期，美国国防部、美国政府也是继续拜登政府末期的那个观点，既不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似乎台湾无事儿，但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人家不依不饶，人家在川普打贸易战期间，人家频繁来围岛，而且要常态化围岛封锁台湾。所以经济学人接下来他这个描述，他说直到今天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的演讲才让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你看习近平跑到美国来耍酒疯装疯卖傻讲了一番，哎，我怎么不知道有攻台计划，这个拜登相信了，美国国防部长相信了，美国的三军第一指挥官相信了，一直延续的川普政府的前三个月都相信了。但是现在美国人他突然意识到又被骗了。他接下来这样描述的，霍克塞斯表示中国的威胁可能迫在眉睫，他暗示任何攻击都会导致与美国的战争，中国寻求在亚洲的霸权，但美国不会被赶出这个关键的地区。霍克塞斯说，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受到屈从和恐吓。霍克塞斯强硬的言论似乎旨在威慑中国，并安抚那些担心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盟友，但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对中国的意图评估是否正确，第二， 鉴于川普政府行为反复无常且蔑视盟友的记录，他的强硬言论和团结美国在亚洲盟友的努力是否可信？所以经济学人他就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就霍克塞斯呢，他的这个强硬言论一改之前被习近平忽悠，认为既不是迫在眉睫也不是不可避免，现在突然意识到就是迫在眉睫了，而且美国要准备打仗。那么经济学人就质疑，你川普政府啊经常反复无常，你这一次拍胸脯啊，你是不是又在忽悠亚洲盟友？他接下来呢是这样评论的，这次演讲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亚洲立场最明确的宣示。霍克塞斯在演讲中还指出，中国正在加强军事力量，威胁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并在灰色地带对菲律宾进行霸凌。他说，中国正在可信地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改变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那么这次霍克塞斯他认为中国构成的威胁真实存在，可能迫在眉睫，就这个判断大转弯啊，让这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峰会的听众啊都感到震惊。所以 LT 认为经济学人的这个评论呢，他可能更理智一些。第一，他看到了美国特别川普政府立场的转变；第二呢，他也提示川普的反复无常，他今天这样说他明天可能会收回，所以呢，他是有限度的来理解霍克塞斯所表达出来的川普政府有关台湾问题立场的微妙的变化。第六个最新的信息呢，是中国方面的反应，但是中国这个反应呢，只能在中国媒体上看到，就国际舆论呢看不到中国的声音，因为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共呢没有派国防部长去，也没有派他的什么军委副主席去，这次呢派了个低级别的国防大学的副校长带了几个军事学者去，所以没有人把这个国防大学副校长的言论当回事，所以他只能在中国媒体上发声。那么今天中国日报呢，他希望通过英文媒体向世界传递中共的这个态度，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这么严厉的讲到台湾问题，这么严厉的警告中共，那么中共正式回应呢，中国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标题是国防大学代表团团长驳斥美国西方无端指责煽动对抗不可能得逞，针对美国西方等个别国家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对中国无端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兼教育长胡刚峰少将在会议期间发言驳斥，胡刚峰表示不接受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有关内容无中生有，煽动对抗，企图搞乱亚太，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那么胡刚峰的这个表态呢，像机器人的表态，他甚至完全没有针对霍克塞斯，没有完全针对马克龙欧盟首席外交官这些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战略性的指责，这个他都回避了，用了非常抽象的一些语言不接受来表达立场，还是非常弱的。他弱两个方面弱，第一个这个层级太弱，第二回应的观点也太弱，他基本上没有针对性的回应。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网络热门新闻，也是这两天中国网民呢在广泛议论的一个话题。我们分享啊中国的这个界面新闻的报道，标题是被暗指中国汽车业的恒大、比亚迪反击扬言提告。比亚迪近日大动作降价促销，被暗指为中国汽车业的恒大。比亚迪高层李云飞今天提出多项数据反击，强调其财务比多家主流车企健康，扬言追究法律责任。他还反酸手提汽车圈恒大的长城汽车发展新能源严重落后。比亚迪品牌及公关经理李云飞30日下午通过微博发文，提出多项全球主流车企财务比较表，反击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汽车圈恒大的言论。李云飞反问，比亚迪 70% 的资产负债率被指高很危险，那福特 84%、 通用 76%、 苹果 80%、 波音 102%、 吉利 68%、 赛力斯 76%， 他们高吗？危险吗？那显然这个苹果这个数据是错的，就大家可以去随便去网上搜索一下，其他些企业的大家也可以去核实一下，但是人家振振有词。他又反问，拿比亚迪总负债人民币5847亿元说事儿很危险，那丰田27000亿、大众34000亿、福特17000亿、吉利5047亿、上汽6104亿，他们危险吗？ 李云飞又接着称，重点要看有息负债。比亚迪有息负债是286亿，吉利是860亿，上汽是945亿，丰田是18000亿，福特是11000亿，大众是10000亿。那比下来，是不是我们中国车企更健康呢？他接着说，反观有些企业却止步不前，新能源业务甚至严重落后。李云飞宣称，整体来看，中国主流车企的资产负债情况要好于国外车企。中国主流车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车圈恒大，任何唱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言论都是不可取。他最后扬言，比亚迪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上报了相关证据和线索，对于恶意带节奏的相关方将追究其法律责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建国讲了这个汽车圈的恒大这个说法之后，中国官方在第一时间约谈了比亚迪，包括东风汽车。那么约谈的主题就是要阻止纠正比亚迪搞这种零公里二手车骗补贴，严重的产能过剩，包括中国国内网友们曝光的各地的恒大的停车场，什么烂尾楼里边楼上都停满了恒大的这个卖不出去的车。所以官方在长城的魏建国的这个言论之后是引起了重视，而且采取了行动，所以说人家并不是虚假指控或者是造谣。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比亚迪这个李云飞指责的时候，他很娴熟中国的政治逻辑政治正确，你看他制造了一个逻辑陷阱，实际上他可能自己会掉下去。他制造什么逻辑陷阱呢？他说，你批评我比亚迪就是批评中国汽车业，你就是批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么你诋毁我比亚迪就是诋毁整个中国汽车界，就是诋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潜台词那就是诋毁中国或者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你要小心一点，就他想植入一个这样的逻辑陷阱，或植入引入这样一套逻辑来加重长城汽车魏建国的罪行。但是他又不能够逻辑自洽在哪呢？他过程当中他又在贬低同行，他比吉利好得多，你看样样数据吉利都比比亚迪差，样样数据上汽都比比亚迪差，他又在贬低同行，同时他又给长城汽车魏建国扣个帽子，你在诋毁整个中国汽车业，诋毁整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所以这种政治拿政治扣帽子打棍子这种方式来面对质疑，这个很容易被中国的网民识破，当然呢也很容易让有一些粉红网民的一种义愤，哎呀这还了得了，有人敢攻击我们整个汽车业了，他可能也对另外一些人呢他是有效的，他这种投行概念。但是总之靠这样一种强硬的政治扣帽子而回避人家的一些指责还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中国有一些强势企业强势的人，他们习惯这种诛心，你看人家讲了汽车业的恒大，比亚迪呢对号入座，你就是说我的，而且我还要告你。实际上比亚迪呢他还缺乏这种权威性，就中共还没有给他授予一种民族企业的典范，国家形象的象征，还没有给他这种地位。他假如拿到了华为那种地位，那长城的魏建国那就惨了，你攻击华为就是攻击我党，就是攻击习主席，就是攻击我们14亿人民。就华为是有护身符了，但是比亚迪还没有拿到，比亚迪如果有一天习近平也赋予他华为的待遇的话，那么可能比亚迪就不会费这么多口舌了。你包括你现在你批评华为，不用华为出动，一批成千上万上亿的粉红民众就要站起来保卫华为。那么这种诛心式的程度或者反应激烈的程度与在中共认可的这种势力强弱是有关系的，它是成比例的。你比如对习主席，对习主席那你那个你还不能说是恒大时刻，你只要是感觉你对习主席有不敬，这个叫杀无赦。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例子，你看比亚迪对号入座恒大，他对号入座他想封杀，但是他还没那个权威。习主席那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在中国网络你说小学生，这个都是敏感词，为什么呢？因为小学生有可能是暗讽习主席，中国有那么多小学生，小学生有什么不好，小学生也很光荣啊。但是不行，这个习主席脾气暴到一定程度，权威大到一定程度，说小学生也不能说。所以比亚迪忍受不了这个汽车圈恒大他想耍脾气，但是他很难达到华为那种效果，很难达到习主席那种效果。因为你现在你在网络你就说小学生，人家把你删帖消耗封杀， 所以这种诛心式的批判斗争与中共的赋权赋能是相关联的，而且不同的层级的人他这种诛心的能力差别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领域上，比亚迪啊路还很长，他一旦达到华为那种情况呢，整个中国的网络对比亚迪就会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氛围。但是一旦成为那样一种氛围了，可能也就这个企业的最大悲哀了。最后我们来分享两条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的信息，然后我们一并来评论。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五月份的 PMI 为 49.5， 连续两个月景气收缩。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就31日发布五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5， 比上个月上升 0.5 个百分点，但已连续两个月处于景气收缩区间。那么五月份的制造业 PMI 49.5， 从结构上来看呢，大型企业为 50.7， 中型企业为 47.5， 就中型企业明显萎缩，小型企业为 49.3， 也是处于一种啊萎缩状态。那么今天公布的数据里面还显示，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7.5 和 47.1， 所以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呢开年有一个不错的局面之后，四月份以后经济就出现明显的放缓。这个是在中共官方取消了一些结构性数据的公开发布之后，仍然挂一漏万，显示出来中国经济的这个萎靡。第二个，我们来分享今天彭博社的一个重要的报道，标题是大摩称中国通货紧缩持续，经济模式转向消费难度高。就这个报道啊，成为今天有关中国报道的一个反响很大的一个报道。就大家都在围观中国的经济通货紧缩的状态，华尔街日报甚至是挖苦说习近平呢他不理解通货紧缩什么含义，就有人告诉他说通货紧缩就房价低，最后导致人们不愿意消费，然后让更多的产品过剩，就物价呢就更低，更低了人们就更不愿意消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但习近平呢听了这个解释呢说，哎，这好啊，物价低好啊。这当然呢 LT 认为这可能是华尔街的一种讽刺，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讲过这个话。当然呢他讲得出来这个话，但是不是真的讲，这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可能更容易鉴别一些。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志强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短期内难以转为消费导向。他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会持续，房地产市场低迷造成负财富效应是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 LT 建议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两个西方有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第一个是这个邢志强，就摩根斯坦利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就有关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邢志强。就他呢，他并不是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去看待中国，他对中国的判断 LT 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第二个呢， LT 推荐大家关注啊野村证券的陆挺。就这两个人呢，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呢经过时间检验，他们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第二呢，他们判断的逻辑呢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那么这个报道接着这样描述，邢志强称中国以供给侧为中心增长模式短期内难以逆转，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财税体制、国有企业行为模式等因素使通货紧缩的压力根深蒂固。你包括习主席最近跑到河南去演讲，还是进一步在为制造业啊浇油拱火，就这个明显的产能过剩，习主席啊还在煽风点火。邢志强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长期注重国内生产总值的绩效，就 GDP 竞赛，这关系着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 GDP 是生产型的统计，不是消费型的统计，工业产出、出口容易纳入计算，使政策偏重于出口投资，对消费服务关注不足。你看他这个观点是很少有经济学家注意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形态与中共的政治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因为中共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一直是 GDP 是为主的，就考核官员的政绩啊，就 GDP 竞赛。那么 GDP 本身它是侧重于生产型的统计的，对消费类的统计是非常弱的，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全党各级呢更加注重这种工业产出和出口。他提到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种，那么增值税呢又是基于生产为基础的，所以你看他从政治上、经济上样样的他着力点都在生产上， 它只会计算生产的规模和效益，但是对服务消费呢，中共产党啊，它这个逻辑里边它并不熟，也找不到着力点。中国房地产从2021年下半年就陷入衰退，秦志强坦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造成财富的负效应，就财富啊降低了，这是造成目前通缩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了弥补房地产动能的缺失，将补贴、银行贷款等资源往制造业倾斜，加重了供需的不平衡，使通货紧缩更加恶化。你看他这个讲的呢，就更直观了，就明明中国是得了这个房地产泡沫啊，要挤泡沫的病，房地产危机，但习主席呢，他剑走偏锋，他说房地产危机好了，那我就放弃房地产，我就把本来支持房地产的钱呢，我弄得去支持制造业，那么这个就加重了这种供需的不平衡，实际上就加重了产能的过剩，产能的过剩的恶化，它就让通货紧缩就更恶化。那么秦志强最后他得出结论的是，就中共要想改变这样一种啊恶性循环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难，他就指出了其他经济学家没有看到的问题，就中共这种啊重生产，从统计到指导思想到货币政策，就一股脑的在偏向生产，这个是中共他短期改变不了的，包括在今天习主席继续在强化重生产，所以在秦志强看来，从目前来讲还看不到通货紧缩呀能够缓解、能够扭转的这样一种迹象。LT 看到这个报道还是感到很震惊、很受教育。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这个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最新的报道，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就谈论中国经济的好坏，是在中国自己跟自己比，当前与前五年、前十年比的基础上来做出判断的。所以这个呢，就不是有些网友啊总想听到一种啊黑白的结论，就中国经济是不是垮了，垮还是不垮，或者要完蛋还是不完蛋。实际上你在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时候，你是有一个逻辑范围的，你是在进行阶段性的比较来做出判断的，而不是啊简单的给中国的经济投一个赞成票与否决票的问题。那个呢是脱离了经济的现实，脱离了经济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报道中国经济有一些积极的信号的时候呢，有些网友就第一反应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哎呀你这是大外宣。那么有些时候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呢，有些正能量网友呢又在提出警告，哎呀你这是反华，你本来聊经济谈得很好的，你为什么要去淌反华那趟浑水呢？哎，他这个概念就建立在哎，凡是要谈论到中国的经济的一些负面的时候啊，那就是给我党抹黑，那就给我国抹黑，就给14亿人抹黑，这个呢就有一点泛政治化或者极端政治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两个报道它实际上都在回应一个问题，就中国的这样一种通货紧缩的状况是否改善。就去年9月份以来，中共先后宣布了14万亿的刺激措施，那么这14万亿投下去以后，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变化，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很担心的，就能不能够改变目前的通货紧缩的状况，这个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那么为什么非常关注是否摆脱通货紧缩的状况呢？这个就是大家一直议论的，中国会不会像日本那样被拖入一种啊被通货紧缩拖入一种啊长达20年、30年的经济的停滞。如果是那种情况走到那条路上去了，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噩梦，那也是所有生活在中国的网友的噩梦。但是呢，现在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你假如真的像日本的经济停滞20年、30年呢，那还是好事，那还求之不得。就有相当比例的网友担心呢，可能还不如日本这个结果，你可能还守不住，你可能会衰退。如果是衰退，那就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关注中国是否摆脱了通货紧缩？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迹象证明短期内中国有可能摆脱通货紧缩。那么在邢志强的观点来看呢，通货紧缩呢还愈演愈烈了，还在恶化了。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邢志强在很少的经济学家里边，他发现一个现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很难摆脱通货紧缩，他找出了制度原因，找出了政治原因，找出了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方式的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治理这个国家，从文革以后，邓小平掀起了改革开放，那么在经济问题上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那这个硬道理怎么体现呢？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层面上 他把硬道理就解释成为 GDP 增长，就 GDP 是硬道理。所以在这个硬道理基础上，中共政党就形成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 GDP 竞赛，就各个省进行 GDP 排队竞赛，各个省内各个县市进行竞赛。所以有人在讨论中国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什么低人权模式啊，或者破坏环境模式啊，实际上 GDP 竞赛这个模式呢，被西方经济学家是大大低估了的。那么邢志强他在他的这篇论文里面，他就发现这个 GDP 竞赛本身它无助于啊扭转通货紧缩，甚至是会加剧通货紧缩。为什么呢？因为 GDP 的统计原理是侧重于生产类的。不仅如此，邢志强还发现习主席啊最近犯的新的错误，就明知道生产端过剩，制造端过剩，习主席呢发现哎，服务业这一块啊，第三产业这一块啊，房地产危机什么金融危机不好办，那还只能依靠制造业，就是把原来投给房地产的钱又投给了制造业。所以邢志强他看来呢，习主席目前呢，他应对通货紧缩的手段恰恰是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所以那你怎么走得出这个危机来呢？ LT 不认为邢志强这个观点是带意识形态式的反共，或者是歧视中国，或者反华。就他这讲的两个逻辑，为什么中国的通货紧缩走不出来，愈演愈烈，他讲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LT 认为是有道理的。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决策者根本听不进去的，甚至他们会反感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死棋，问题摆在桌面，造成问题的原因也摆在桌面，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摆在桌面。但不幸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让目前的问题更加恶化。就像我们今天的财经头条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一样，就有时候人人都看到的问题啊，决策者呢并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解决，相反决策者呢他往往会把问题搞得更恶化。你比如说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样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习近平以他小学高材生的能力啊，在加剧这种危机的恶化。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